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
好。
今天我想与大家所要分享的讲到的题目是能改变你我的好消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好吗？只有一节经文，我们大声的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起。
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刑罚加在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
阿们
阿们。
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主啊，当你的仆人宣讲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来膏抹，也求你来预备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让他们的心敞开，能够好好的接受你的话语。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世主，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阿们。
当我们遇到困难或者是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找一些已经走过来的前辈或者是有类似经验的人的话，与他们交流会很多的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或者是帮助。相反，如果对方没有经历过我所面临的困境或者是事情、文化、职业上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他就很难理解我的心，对吗？他就很难理解我的情况。比如夫妻之间发生了情感上的问题，不能找一个没有经历过婚姻生活的一个人去跟他来分享倾诉。即使他可以用一般的知识和经验给我一些建议，但也不会，我不会完全的去信任他。但是如果你遇到了一位和你有相似经历的人，那就完全不一样。比如在一个公司同一个部门工作的同事之间，就可能会有一个共鸣好比两位有年幼子女的妈妈们，他们可能一见面，虽然他们彼此不太了解，但是聊几句他们就聊起来了我们也可以想象到有着完全不同背景的外国人来到加拿大，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同，但是一聊起来加拿大的事情，我们会聊得很开心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都经历了同样的事情，而且即使不说出口，我们也会知道那个经历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是想法。我们都知道耶稣是神，但他没有只是坐在宝座上，同时我们正在等待的我们已经过的圣诞节来临，来纪念耶稣基督在这地上以婴孩的样子出生，成为希望之光来到我们中间的这个节日。同样重要的是，这位完全神也同时是完全人的耶稣，在地上经历到了我们人类所经历到的情感上的、肉体上的痛苦。耶稣他经历到了。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怎么样但是在韩国，政治官员常常，比如说国会议员，常常就是被舆论取笑为是作秀的达人比如快到选举期间了，那么怎么样？那些政治官员们是为了得到民众的票，所以呢，他们会到市场去我觉得台湾也差不多是吧？市场去，或者是去摊商，去那些商人们握手吃小吃，买一些小吃在那边吃，然后说好吃怎么样？旁边还有几台相机，摄像机来拍着他们，跟着他们拍。也会去大型的教会参加主日崇拜， 也希望在崇拜中间与那些很多的会友们打招呼，希望那些会友们能够支持他。上班时间在马路上，比如说早上七点钟、八点钟、九点钟的时候，他们会围成一圈，然后在这个马路上站在一排，然后拿着牌子说：“请支持我们这个党，请支持我。”会很好看的啊！他们会在马路上喊口号，什么什么什么。我之前在几千人的教会也服侍过，然后在那个教会服侍的时候，也见过市长啊、警察局局长。选举期间是唯一可以见到他们的时候，平时都见不到的。那我们可以有机会握握手啊，牧师，然后啊，跟弟兄姐妹们打招呼。但是如果你一旦被选上了，怎么样？
不见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耶稣不是的，耶稣不是作秀的大人。耶稣不是只是做做秀，简单的体验一下就结束了。他以人的身份来到这个世上，经历了人可以经历到的最大值的伤痛、羞耻、背叛、失败、失望、挫折、饥饿、孤独、无视，还可以有什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而且他在承受这些的时候，没有一句的借口。刚才的经文，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才得医治。施洗约翰说，耶稣是除去世人的罪孽的神的羔羊，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里这样说道。第二天，约翰见耶稣迎面而来，就说：“看哪，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的罪孽的。”因为耶稣经历过，所以他知道。就像讲到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的，已经都经历过的，所以他知道我们的痛苦，我们有多么痛苦，我们有多么伤心。那样的一位神，他真的爱我们，他真的关心我们。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耶稣他知道我的名字。 He knows my name， 他知道我的名字，意思是说他很了解我们有什么样的难处，有什么样的需要，可能我们里面从来没有与其他人分享过的我内心的伤痛、顾念或者是伤痕，我们的创伤，耶稣他知道的清清楚楚。我祝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与这位耶稣常常有亲密的对话，不必要隐藏什么，因为他已经都知道，敞开我们的心去告白，与他交通，与他有亲密的对话。怎么对话呢？可以通过神的话语，我们读神的话语，圣经。大家有没有圣经啊？我发现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没有拿自己的圣经过来，那个手机不能划线的，不能写记下来的，如果手机一丢了怎么办？那其实我在这里再推销一下我们的圣经吧。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纸版的圣经啊，你有感动的话你可以画出来，你有一些想法的话你可以在旁边记下来，这个也是你自己的圣经，但是你可以把这个成为当做一个是属灵的遗产，之后你可以把这个圣经，这本圣经留给你们的下一代。圣经你放在那边可以看到，如果你放在那边没有动了几个，没碰过几天了，那神会告诉你，你看那边是那个圣经你没有读几天了。但是如果手机里的话，那我们只是像个词典一样主日崇拜来的时候牧师让大家读的话罗马书一章一节就查一下，像个词典一样，根本不像圣经。阿们。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找一本适合自己的圣经， 找一本自己喜欢的圣经买来，然后珍惜它。世上有很多种圣经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们刚才说到祷告，祷告不是闭着眼睛动脑子想很多的事情，或者要说的话这么简单。我们可以静静地跪在诗人宝座前，来享受他赐给我们的平安，他赐给我们的喜乐。我是非常喜欢在我们教会，就是周三也好，周四也好，就是一个人进到礼拜堂，然后静静的，就是坐在那边静静的祷告，就是坐在那里，然后默想，这是可能我一周当中最享受的一段时间。有时候，有事情我们愿意找朋友、找家人来诉说。但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不完美，不可能，可能无法满足你的需要，你情绪上的，或者是这样的解答，这样的需要，而且即使是父母，或者是配偶，都不能完全了解你。所以花时间与耶稣在一起，他虽然，他是神，但是他了解我们的每一个所思所想，我们的需要。神有足够的时间听我们倾诉，他是最至深的谋士引路人。圣诞节刚刚过去，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有没有给家人们买礼物啊？没有买礼物吗？有吗？后面的弟兄有没有圣诞节有没有买礼物给别人？
还没写
吗？还没写，已经过了。我们家里有四个孩子，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在加拿大的 White Christmas。能感觉到他们期待，很期待这个圣诞节。之前我们刚来的时候住在公寓，然后就是每当我们坐车经过这些 house 的时候，他们就满心羡慕的那种眼光去看那些每一个家庭，然后用很漂亮的灯光来装饰这个外面的家。我们的三个女儿呢就不停地说，那家要是我们家就好了，哦，那家又是我们家就好了，那家就是我们家就好了。然后就很期待啊，那我们一起祷告吧，以后神赐给我们这样的家的话，我们会好好的布置这个家。神聆听了。这是小孩子们看到的，他们期待这个圣诞节，但是我们成年人可能不一样。同样，世上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和属灵上还没有成长的人，看到圣诞节可能也是同样的情景，认为圣诞节是我们高兴的去跟朋友们派对，或者是准备礼物互相送，享受业余时间，享受这个节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圣诞节其实有更丰富的意义在里面。圣诞节意味着我们所经历的事情，耶稣也曾经经历过。耶稣他理解我们的处境。每逢圣诞节来临的时候，我们喜乐不是因为华丽的灯光、有休假，或者是有礼物，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去派对，而是从此以后，我们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征战，不是我一个人伤痛，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受苦被抛弃，不需要我自己一个人流眼泪。和我们有同样经历的，所以完全了解我们的软弱的那位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他在你和我旁边，他和我们在一起，陪我们在一起。哈利路亚。说到礼物，几年前我在韩国的教会服侍的时候，我收到的一个礼物也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大部分人觉得收到礼物会让自己很高兴，是吗？大部分是这样，但是有些礼物你收到以后高兴不起来。什么样的礼物呢？大家想想， 脾气不好的人可能会生气。回想一下大家有没有那样的经历，就是收到的礼物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这个礼物让你很不舒服，有吗？收到礼物以后打开看啊，我举个例子比如你从家人或者是朋友那里收到了一个礼物，打开包装一看发现是两本书一本书有些人已经开始生气了但是我还没有说完，发现这个书的题目是你人生中最后的一次减肥秘籍，或者是相信我你可以改掉你的臭脾气。如果你收到这样的礼物的话怎么样？你可以以感恩喜乐的心去接受这个礼物吗？你高兴去接受这个礼物意味着对我需要减肥，或者是对我的脾气不好，意味着接受了这个事实，对不对？那我想分享一下几年前我在我中间发生的事情。在韩国服侍的时候年末的一个主日，一个崇拜结束后教会大堂里有很多的人来来往往有一个其实我不太认识的一个老姐妹来到我中间来到我面前，不知道为什么她大声地跟我说牧师你好，我最近也掉头发，所以我找了一些防脱发的洗发水用发现这瓶效果很好，我在屏幕上看到你也不多，所以我给你买了一瓶。然后我听到以后大家猜听到我这句话以后我是喜乐的接受这个礼物了呢，还是有点心里有点生气？因为当时他真的很大声的说话，然后周围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等着我，在排队等着我跟我一起聊。我一听到他对我他对我说的是比较敏感的部分，所以说实话我真的当时真的没有喜乐在我里面，没有感谢的心在我里面。这些礼物不像 Costco 的 gift card 那样很难去接受，因为那个礼物会让我的缺点成为焦点，会把它放大，或者让平时我不愿意去承认的事情成为焦点。想要收到礼物呢，我要去承认，我要去接受这个事实，从而才能够接受这个礼物。要放下自我的放下自己的自尊心去接受它。想要得到礼物，先要承认我的样子。耶稣基督想要给我们的礼物才是真正的，需要我们完全放下我们的自尊心去接受的礼物。但是我们往往发现我们是拒绝耶稣赐给我们的礼物的，即使是我们基督徒当中，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认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情况有那么的脆弱破碎，多么的需要帮助。有些人可能承认自己生命软弱，但不会去做任何的事情来扭转这个情况。我们跟前后的弟兄姐妹这样说好吗？你准备好接受礼物了吗？好，我们大家可以跟弟兄姐妹说一下，你准备好接受礼物了吗？有些人好像没有准备好。对你来说，耶稣基督福音是最好的礼物吗？我们刚才也唱过，你承认你需要这个礼物吗？有些人不承认，我不需要这个礼物，我还可以。 No, I'm good, thank you. 神赐给我们的福音不只是他特别爱我们，给我们很多好的劝勉教训而已。我们常常把教训和福音看成是同样的事情，但是他们两个之间有本质上的区别。 我们来看一下，教训是对方给我讲我要做什么，并且期待我能够做出来。你教训我以后，对方会期待我会按照这个他教训我的教训来做出来。但是福音呢？福音是什么？好消息。好消息是把已经发生的事情告诉我。如果我们从神那里听到的是劝勉或者是教训的话，那之后生或死、成功与失败就落在我们的行动上了。换句话说，听完了很好的辅导课之后，成绩怎么样就得靠我自己去努力奋斗了，好好学习了。但是我们从耶稣那里听到的，大家手上拿着的圣经话语告诉我们的，不是教训，不是劝勉，而是好消息。好消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得到的是好消息而不是好教训，是好消息而不是好教训。这好消息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你不用去战场上拼命打仗，因为我已经替你打赢了这场战争。哈利路亚，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这个好消息想要告诉我们，这个战争的结果，不要为了得救而自己努力，神为了拯救你差派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才是圣诞的真正的意义，而不是 gift card。我想慢慢总结一下今天的讲道。当然，不管是我们听到了教训或者是好消息，我们会做出我们的反应，但是听到教训的人和听到好消息的人该做的事情会完全的不一样。听到教训的人，听到好消息的人，之后该要做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听到教训的军人刚做完军训，等待他的是什么？是以担心惧怕的心情去战场，等待着残酷的战斗。他们颤抖，他们担心，他们惧怕。但是听到好消息的军人怎么样呢？他听到这场战争已经打赢了，等待他的是以高高兴兴的气势高昂的状态去夺回战利品。哈利路亚，他们的心态，他们要做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我们就是已经听到这个战争已经战胜利了的军人们，不需要担心，不需要惧怕，因为万王之王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完了这场战争。阿们。他为了我们，身为完全的神，但是以完全的人的身体，通过童贞女玛利亚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他为了打赢这场战争，自己没有任何的罪，但是为了赎回我们的罪，我和你的罪，我们大家的罪，全身刺透，满身受鞭伤，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但是这不是结果，耶稣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成为初熟的果子。他升天之前跟门徒们说，你们要记住，我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哈利路亚。结束了吗？还没有。结束了吗？还没有。耶稣应许我们，他不会把我们放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上直到永远。有那么一天，耶稣会以新郎的身份再次来到我们中间，来迎接他所爱的心腹，进入到永恒的宴席当中。所以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 我们只要预备好我们自己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去打仗了。用话语，用生命来准备好，让自己成为一个圣洁的心腹，而不是脚踏两只船的淫妇。圣经通过整卷书来说明神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什么样的事情，因为神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再怎么努力也不能到他的面前，所以他亲自来到我们当中。这个好消息我们每个人都要听，每个人都要听，因为他会给我们带来根本上的想法的改变，让我们活出与之前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来，不再做罪的奴仆。相信耶稣以后，可能依然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的期间还会有伤痛、离别、困苦，但是不再是你一个人承受这个事情，耶稣在你身边陪伴你，安慰你，也给你新的力量，让你重新站起来。有一天他也会再来接我们到天国，他与他享受永远的荣耀。阿们。我给大家读一下以弗所书6:12，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马可福音14:62说到，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启示录1:7说到，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见他，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另外我想给大家再分享一下一段经文，那就是马太福音2:1-3的内容。因为是圣诞期间，还有一个是这个年末，我想特别准备了这个小段跟大家一起分享。马太福音2:1-3，大家可以拿出自己的圣经啊。马太福音2:1-3，我们看一下。我给大家读一下和合本，马太福音2:1-3。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我想大家都听过这段故事是吧，很有名，每次在教会圣诞节的时候，大家演圣剧的时候也缺少不了这段经文。那些有智慧的几个博士们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然后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在当时的统治者希律王面前问道，王在哪里？在王面前问王在哪里？其实那些博士们很清楚的知道，在他们面前的是希律王，因为他住在王宫里面，周边有很多的士兵在维护他。希律王本身他穿着的也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而且还戴着王冠。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当他们在希律王面前问王在哪里呀的时候，可能这个希律王的眼神颤抖了一下，心里会想，这是什么意思？ 你在问什么？我不就是王吗？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希律王为了继续保持自己的王位，所以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要除掉那些拦阻或者是可能将要威胁自己继续保持王位的存在，然后就命令军队杀害伯利恒，就是婴孩耶稣出生的地方，伯利恒小村庄里两岁以下的几十个婴孩全部杀掉，就是想除掉耶稣，婴孩耶稣就是想要除掉犹太人王耶稣基督。听到这里我们觉得希律王真是一个坏蛋，这是一个坏王啊，妨碍神的工作，阻拦神的工作，也并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王。但是在这个圣诞期间，我通过默想，我发现我就是那个自以为是王的希律。什么意思？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自以为我才是王的希律。你在说什么？耶稣才不是王呢，我才是我人生的王呢。大家有没有这样想过？我就是那个每天戴着王冠的希律王。在围绕我们的文化当中，圣诞节的真正意义好久以前就变质了，不再那么神圣了，不再那么好玩了，没有意义了。有些人说只是一个又一个节日而已，可以休息，可以逛街，可以享受暖暖的气氛，可以买东西，或者是希望这个 Christmas season 能够快点结束，就像我一样想重新找回平淡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去了解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的话，那我们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在圣诞节期间，这世界充满着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在这个节日我要做那个，我要买那个，我要见这个人，我要去那个地方，我的想法是这样，我的感受是那样，我的做法是这样，全部都是我，全部都是从我开始的。我是我人生的主人，我是王，我最重要。很少人会在意耶稣基督，会在意耶稣希望我在这个期间做什么事情，很少人会想耶稣希望我在这个期间去哪里见什么人。今天经文当中的希律王也是如此，他认为他是王，而且他想继续做王。但是他听到了一个消息后，他听到了一个消息说不，我们的王是耶稣基督，不是你。希律王听到耶稣的消息以后做出的第一个反应也其实是我们的模样。当我们听到这个好消息以后，刚开始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一听到以后就承认，哦，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王吗？不是。你在说什么？我才是我人生的主人，我才是我人生的王。谁是王？ Who's the king？ 圣诞节耶稣出生在我们当中，是为了告诉我们，我是真正的王，而不是你，而不是你，而不是你。想象一下，我们不能带着王冠去见王，对吗？当我们去见那位真正的王的时候，我们要摘下我们的王冠，我们要摘下我们的假王冠，然后谦卑地 来到真正的王面前屈膝跪拜，跪下来去降服他。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虽然是来庆祝圣诞，来纪念这个圣诞节，但是带着是自己的王冠来到耶稣的面前，我觉得不太合适，是吗？就像士兵去见将军的时候，他不会穿着将军的衣服去见将军，不太合适。看看我们周边的弟兄姐妹，看看我自己，我们都有自己的王冠在我们头上，是吗？大家能看见吗？有些人可能还看不见自己的王冠，但是你看不见不代表你的头上没有王冠。虽然我自己看不到，但是可能你的牧者能看到你的王冠。你的配偶可以看到你的王冠，甚至你的子女可以看到你的王冠，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可以看到你的王冠。当他们鼓励你摘下这个王冠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严肃地去对待这个问题，在神面前祷告。有些时候神是通过我们周边的人向我们说话，阿们。谁是王？ Who's the king？ 耶稣基督每一年的圣诞节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王在这里，向这世界宣布我们的王在这里，让我们也向我们自己的心去宣布，我不是我的王，我不是我的王，我的王是耶稣基督，哈利路亚。我们不能带着王冠去见王，当我们去见那位真正的王的时候，我们要摘下我们的假王冠，然后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跪下降服。我给大家做一个手势，当然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严肃地对待，如果大家不太理解我在说什么的话，大家可以不做，但是大家如果理解我刚才解释的是什么样的意思的话，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好吗？好，我们来放松一下，首先放松一下，我们要用两只手来做，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没有准备好，准备好了吗？我想听到大家的回应嘛。好，准备好了，来，慢慢的，这个王冠很大，很重，做好姿势。哇、哦，这么大的王冠竟然在我头上。我把我的假王冠摘下来，这虽然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但是我们可以记住这个象征性的动作，可能每天早上，不是一次性啊，不是一次做完了以后就没有王冠了，我们的王冠会每天都会有自己的这个王冠会不知道从哪里过来，在我们的头上。那早上我们刷牙的时候、洗脸的时候，象征性的把王冠摘下来。谁是王 ？Who's the king？ 这个提问有两种侧面。第一个层面呢，你可以回答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王，答对了。这个问题还有第二个层面，他问你的是，那你愿意像你答出来的答案一样活出来吗？你愿意活出来吗？我们每个人可以在心中回答这个问题，
有些人可能说啊，我不太确定，有些人说阿们，我愿意。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信仰的成熟的状况都不一样，可能答案也不一样。但是我祝愿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回答上说出，大声地说出阿们，哈利路亚，我愿意，阿们。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主啊，在这圣诞节期间，在预备2025年新年的这几天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平时我们会计划很多一些新的计划、新的事项，在新年里面。但是，让我们先预备好我们的心，先预备好我们的信心。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降服于你。很多时候，我们是带着我们自己的王冠来到你的面前敬拜、庆祝、庆祝圣诞。我们说我们服侍你，但是我们还自己带着王冠，想做王。主啊，此此刻，求你赐给我们恩典，也赐给我们勇气和力量，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把我们头上的王冠摘下来，踢开，让我们真正的做一个你的奴仆、你的仆人、你的门徒、你的子女。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继续的来保护我们。感谢神，以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